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开家门请基督进来。想必在座的各位都听过美国颇有名气的汽车旅店广告语，那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是什么？我们为您留灯，这句话已经成了最流行的广告标语之一。负责为该广告配音的是播音员汤姆·伯德特，一家高端销售企业为汤姆写好了广告词，请他来进行播报。我们为您留灯最初并不在广告词当中，汤姆为汽车旅店录制这个宣传片的时候，他看了看表，还剩下3秒钟，他心想别浪费了，我得说些什么，于是即兴说了一句我们为您留灯。前面的市场营销词人们几乎都没有记住，只记住了伯德特的这句话。这句话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当你行驶在漆黑的乡村公路上，突然看到前方亮着的廊灯，这代表着家，代表有人等着你。这句广告词包含了宾至如归的概念，一扇敞开的门。我们的身体乃是圣殿，就像家。问题是这个家里有没有住着基督？他是贵客吗？你生命中有他居住吗？其实好客这个词原本是指打开家门，请人进来，敞开你的生命让人进来。我们可以邀请到生命中最重要的客人，就是主耶稣。咱们先来看一段熟悉的经文，然后再来查一段相对陌生的经文。路加福音2章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。路加记载的是母系族谱，也就是玛利亚的宗谱，是从玛利亚的父亲，也就是约瑟的岳父向前推的。而马太记载的是父系族谱，也就是约瑟的家谱，所以这两个家谱有所不同，但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。当时凯撒降旨要天下人民都回家乡报名上册，进行人口普查，目的是为了税收。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伯利恒，经上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，用布条把孩子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就是喂牲口的饲槽。读到这里，有人或许会问，为什么要把主放在牲口的食槽里？路加清楚说明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首先那个时候属于伯利恒城的人都赶了回来，所以客店里住满了人。既然客店里已经住满了，人们自然会想到民宿，他们也提供床和早餐，民宿也满了，可见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时竟然没有接纳他的地方。约翰福音1章10节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他的百姓不认识他。如果由于不认识世界的救主而错失了接他到你家里或心里的机会，那该多么可悲呀。我引用的是一句歌词，我们不认识你是谁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却没有客店留他住。上帝不仅希望认识我们，还渴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末了基督要对灭亡的人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，走吧。经上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在河西阿书。人们缺乏的是什么知识？ 是认识上帝，亲自与上帝建立关系。你曾否邀请主进入你的家和你的心？你每日的生活中有主吗？耶稣对撒该说什么？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，耶稣乐意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要讲的不是失败的例子，而是分享一个成功的故事。请大家打开圣经，今天翻看的经文主要集中在列王记下第四章，本章讲述了一个书念妇人的故事。列王记下四章，我们从第八节读起，大概要学习三十节。故事中也提到了以利沙，这不是一个反面故事，而是讲述了一位书念妇人把主接在家中。列王记下四章第八节，经上说，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，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，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，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，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或许我得先介绍一下故事背景。早在先知撒母耳的时代，他设立了几所先知学校，大概是有六所先知学校，分布在以色列国不同的地方。在撒母耳时代，以色列人背离上帝，因此他设立先知学校，训练人效忠上帝。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先知的儿子，并非因为有血缘关系，而是在先知门下受训，学习上帝的原则，以便去教导百姓。在以利沙时代有过一场复兴，以利亚在世的时候，先知的门徒们为了躲避耶洗别，躲进了山洞。以利沙在耶利哥兴建先知学校，于是就有了斧头的神机。他们想在耶利哥兴建学校，但是那地方的水源不好，于是先知以利沙往水里撒了盐，治好了那水。当然，以利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陪伴训练这些门徒。以利沙进行巡回牧养，定期去教导鼓励这些子弟，试图巩固当年以利亚所掀起的这场奋兴。故事中的这位妇人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书念人，事实上他们属于剩余的迦南人。妇人看出以利沙乃是大能的神人，他拥有上帝的能力，击打水面，水就分开，还能清洁水源，让斧头浮起来，还行过油的神迹。他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，得了加倍的灵。这妇人对丈夫说，以利沙是个神人，我们该请他来家里吃饭。妇人看出常从这里经过的以利沙认识上帝，与主有亲密的关系。妇人说，单单请他吃饭还不够，经上说他是大户人家，家境富裕。他说要为神人盖个房子，以便他来的时候可以住在里面，让他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家。玛利亚和马大也是这样接待耶稣的。耶稣每逢去耶路撒冷，不是去克西马尼园，就是去伯大尼歇脚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。妇人说要给他盖个房子，住得舒服些。书念的妇人不是以色列人，所以语言也不通。你会发现以利沙并没有直接跟妇人讲话，因为他们讲的语言不同。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负责翻译，显然基哈西会讲一些书念话。是否记得圣经还在什么地方提到过书念人？他叫什么？亚比煞。大卫晚年的时候，人们为他寻来一个美丽的处女，因为年纪老迈，盖着被子还是不暖和。于是臣仆在以色列全境寻找血液循环畅通的美貌的少女。亚比煞 被选中了，他依偎在大卫怀里让王得暖，那时候还没有电热毯，要用人来暖。容貌最为出众的就是亚比煞。有人谣传所罗门王在雅各书中写的那位新娘就是亚比煞。大卫从未亲近亚比煞，人们猜想令所罗门坠入爱河的那位女子就是亚比煞。她还很年轻。大卫死后，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亚想娶亚比煞为妻，结果丢了性命，同是书念人。书念人安居乐业，甚至敬拜以色列的上帝，但他们其实是剩余的迦南人。有意思的是，神人以利沙在以色列国巡回布道，牧养百姓，推动奋兴，然而最终接待他的是什么人？并不是同胞，而是一个迦南人。在饥荒时期，以利亚住在哪里？在以色列人家里，还是推罗富人家？所以很有意思，弥赛亚的宗谱中有摩押人路德，有他玛、喇合。这个故事中是一位迦南妇人善待上帝的仆人，她对丈夫说，盖间小楼吧，她丈夫已经上了年纪，但这妇人很尊重丈夫，先与丈夫商量，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。哪位在儿童圣经故事里读过这一段？书中的描述似乎是在房顶上为以利沙盖了一间房，其实这个墙是指他家的院墙，这间小楼是靠墙而建。这是个大户人家，院落大，有围墙，而且专为神人盖了一间房。这间房应该是靠墙而建，或许房子下面还住着家禽家畜。摆上桌子、椅子、床，或许也为先知的仆人基哈西准备了一张小床，屋里还放着灯台。这样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，妇人竭力安置自己的家，以便吸引神人的注意，希望神人愿意来住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其实有圣洁之人的陪伴是一件好事。他预备了舒适的居住环境，希望神人住到他家。他非常渴望上帝的祝福。你有没有竭尽全力邀请主进入你家？经上说，那书念妇人强留以利沙吃饭，一再的挽留。这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，耶稣来和他们同行，他们说这人通晓上帝的话，认识上帝。他们来到了村口，耶稣要继续赶路，这两个人却强留耶稣说，请你与我们住下吧。他们恳求他，他们庆幸吗？
是的。
与他们同行的乃是耶稣，曾有人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。听到这里会不由地想起罗德，上帝派来的两位使者决定在索多玛的街上过夜。罗德说，不不，请住在我家，执意如此。罗德并不知道自己接待的乃是圣天使，他和全家因此获救。这些人是盛情难却，妇人为先知预备了舒适的住所，请他来住。关怀帮助他人会不会蒙福？圣经上有没有记载这类的应许？耶稣曾否应许那些接待他使者的人会蒙赐福？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传道时说，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书念妇人看出上帝与以利沙同在，她十分渴望结交敬畏上帝的朋友。箴言十三章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诗篇第119篇， 凡敬畏你、守你训辞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哥林多后书六章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妇人盖好了房子，摆上了家具。有一天，伊丽莎从这里经过，她察觉了这里的变化，就对基哈西说，她家变样了。你瞧那是什么？那妇人盖了房子。他们看到神人来了，便前去迎接。妇人说，请跟我来，让你看样东西。然后带先知上了楼，说，这是你的房间，有门窗、桌椅、鲜花、烛台，便于你阅读经卷。有床，桌子上有切好的水果，这全都是为你准备的。以后你随时来，随时可以住。我还记得，在科弗洛做牧师的时候，我在尤其亚教会举办过几场布道会。谁去过尤其亚教会？看门的弟兄住在教堂对面，每逢有特邀人来正道的时候，就可以住在他家客房。那间客房是特别留出来的，我有幸住过几次。我认识那家人，他们说，别客气，请随时来住。那儿离家太远，所以我就住下了。他为先知道格预备了客房。跟大家开个玩笑。同样，书念妇人希望神人有个舒适的落脚之处，我家就是你家。基哈西负责翻译，伊丽莎对妇人的善举颇感惊讶，就对基哈西说，瞧，人家为咱们付出了这么多，可以说为我们预备的是应有尽有。这家人不仅留我们吃饭，现在还给咱们盖了房子，并且装修好，摆好家具，专门让我们住。伊丽莎非常熟悉艰苦的滋味，她曾经跟随以利亚，而以利亚过夜的地点有时是山洞或山顶，没有个像样的住所，所以她对书念妇人的善举十分感激。况且对方还是外邦人，于是她对基哈西说，怎么回报人家？请大家翻开第四章，四章十一节，经上说，一日伊丽莎来到那里，就进了那楼躺卧。接着看第十二节，伊丽莎吩咐仆人基哈西说，你叫这书念妇人来。他就把妇人叫了来，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。伊丽莎吩咐仆人说，由于语言不通，伊利亚需要基哈西来翻译。你对他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？伊丽莎的影响力很大，不论是国王还是元帅，他都能说上话。伊丽莎临终前，国王来看望他，他们有私交。圣经记载，有一次伊丽莎孤身一人打败了敌人的全军，读过吗？元帅心想，我可没有伊丽莎的本事，他做个祷告，敌军就都瞎了眼，我才率领士兵攻进了撒玛利亚。伊丽莎既能接触到国王，也可以接触到将军。他说，妇人有没有邻居欺负你，或者有没有领土纠纷？毕竟他们是迦南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难免会受到歧视。有对头吗？有人欺负你吗？我虽然没钱，但我能给你说上话。你有什么需要？意思是说，我能满足你的愿望。有什么心愿，就尽管说出来。只要把耶稣接在心里和家里，说，主啊，不要仅仅是拜访一下，求你住进来，住在我家，住进我心。主会为你做什么？上帝会说，求吧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求就得着。基哈西问妇人，你有什么需要？有些时候，上帝也会借着别人向我们说话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妇人说，我们家安居无事，我家有房有院， 亲戚朋友住的也不远，而且邻里之间相处融洽，一切都很好，他说话得体，为你预备住处不是为了利益，而是看出你敬畏上帝，我们愿意让你住在我家，我们看出你与上帝同行，就一心想照顾你，你为上帝的工作劳苦受累，我们很乐意照顾你。基哈西负责做翻译，请看十四节。伊丽莎对仆人说，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基哈西说，他没有儿子，他丈夫也老了。这对夫妇早已经上了年纪，却没有孩子。经上说的是他没有儿子，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指没有子嗣。或许他们有女儿，只是没儿子。在当时的文化中，儿子是非常重要的，通常家家都有儿子。还记得民数记里的记载吗？马拿西支派的希罗非哈没有儿子，只有五个女儿，没有儿子就不知道该如何传承产业，记得吗？这里的没有儿子可能是指他们家没有子嗣，无人继承产业。伊丽莎说，再叫他来，于是叫了他来，他就站在门口，妇人站在门口，而门口往往是蒙应许的地方。来读第十六节，伊丽莎说，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。他说，神人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婢女。什么意思？不相信？还是太不可思议？不要取笑婢女。妇人长久以来盼着能有个儿子，甚至不敢幻想这能成真。先知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，这是一则预言。妇人说，不要那样欺哄婢女。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通报他要生下应许之子时，玛利亚也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这话成就。书念妇人要生的儿子也非常特别，一会儿你会发现这孩子是预表基督。别骗我，这妇人果然怀孕，上帝信守承诺吗？她和丈夫必须配合这个应许。于是妇人怀了孕，尽管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但不是和夏甲，而是和撒拉。上帝行了神迹，但他们夫妇必须要配合这个神迹。妇人果然怀孕，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伊丽莎所说的，一年后她生了儿子，心情无比激动。如果在座的也盼着生个儿子，不是说你请牧师去家里吃顿饭就能如愿以偿了。希望大家不要产生误解，我想要说的是，这书念妇人所生的儿子其实是在预表耶稣。第十八节，孩子渐渐长大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妇人也很幸福，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。直到有一天，邀请主进入自己的生命中，并不意味着永不会遇到挑战、试探或磨练。列王记下四章十八节，孩子渐渐长大，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孩子已经断奶了，自己跑着玩耍，看到父亲在田里工作，就说，妈妈，我能去找爸爸吗？去吧，孩子。他就去田里玩耍，或许也能帮些忙。他对父亲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孩子突然扔掉禾捆，抱住头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无从知晓。收割的季节烈日炎炎，骄阳似火，孩子可能是中暑了，也可能是突然性脑膜炎，或者是脑瘤什么的。咱们即使猜上一整天，也无法推断出准确的情况。总之，孩子突然头痛欲裂，他爸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心想或许孩子是被黄蜂蛰了吧。这种情况爸爸通常会说去找妈妈。如果孩子损坏了玩具，爸爸可以修，如果病了就去找妈妈。 于是家仆带着孩子去找妈妈。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或许妈妈抱着孩子，给孩子不停地扇着扇子，也许是用湿布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。可不幸的是，孩子到晌午就死了。他看着儿子死的，玛利亚也一样。这是应许之子。玛利亚带耶稣去圣殿行奉献礼时，西面对他说：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，你的确会有喜乐满足，连天使都在宣称平安归于地上的人。但玛利亚不仅要经历喜乐，日后还要经历丧子之痛，书念妇人抱着儿子，一直到孩子咽气，他的心都碎了。他死了，这段记载很明确，请看第20节，经上说到晌午就死了。接着看第21节，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没有放在他们床上或孩子的床上，而是放在了以利沙的床上，这是为什么？他在提说神人的应许，你瞧瞧，这是你应许的儿子，是你承诺给我的。你许诺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你的门口。他回到初次听到这应许的地方，提醒主许下的诺言。他把孩子放在床上，他并不怀疑以利沙神人的身份，只是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死。孩子的出生是个神迹，如今他需要神人再行一个神迹。把孩子放好之后，他就关上门出去了，并未告诉丈夫。他呼叫他丈夫说：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。意思是说我出趟门，不过这一去就是20多公里。先知在加密山，他在书念，书念在塔伯山脚下，属于北以色列。不妨从圣经地图里查找以撒迦支派的领地，书念人和以撒迦人住在一起。从书念到加密山约有22公里，他是骑着驴去的。路况坎坷，得走上一阵子。丈夫一头雾水，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他还不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，妻子没有告诉他。丈夫说：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想一想，这句话暗示着什么？丈夫对他说：为何去见神人？今天又不是安息日。言外之意就是，如果是安息日去见神人，就显得很正常了。看来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也遵守安息日，况且这对夫妇还不是以色列人，是书念人。有些人很想知道那个时期的人是否遵守安息日，这就是证据。夫人说：没事，别担心。他没有做过多的解释，只是说平安。原文是沙龙，这个词用途十分广泛，就像斐济人常说的布拉是一样，可以是你好、再见、快乐。布拉似乎适应各种场景，就像夏威夷人常说的那个字Aloha， 你好或者再见，全都用它。妇人对丈夫说：平安无事，别担心。于是背上驴，对仆人说：你快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你，就不要迟慢。书念的妇人非常着急，她叫仆人要快走。请问谁骑过马？哪位朋友骑过驴？那么你是否承认骑驴和骑马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？
是的。
如果是骑马的话，你会发现马在飞驰的时候，它的步态非常平顺；马在小跑的时候，骑手在马背上一起一伏，会感觉很舒服，坐在上面也非常稳当。驴就不同了，骑到驴背上，首先驴无法像马一样飞驰，它只是快跑而已。看过竞走比赛吗？那种走法是不是很奇怪？跑起来身体会有腾空的动作， 但是竞走就不一样了，驴跑起来就像竞走，飞奔的驴简直让你喘不过气来，就像……还的确如此。夫人对仆人说：“不要迟慢。”仆人或许在想，这不得把你颠死？我不在乎，事情紧急要快，我不吩咐你就别停。第25节，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。神人远远的看见他，当我们奔向上帝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老远就看到了我们？
是的。
父亲是不是从远处望见了归家的浪子？我们亲近主的时候，慈爱的天父也会看到我们。伊丽莎对仆人基哈西说：“看哪，书念的妇人来了。”安息日能常见，所以老远就认出来了。难怪丈夫问：“今天又不是安息日，找神人做什么？”他有敬拜上帝的习惯，对吗？伊丽莎认出了书念妇人、仆人和他的驴。他说：“看哪，他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。”基哈西便跑着去迎接那妇人。这和浪子的比喻很像。浪子快到家的时候，父亲不仅从远处望见了他，而且还跑去迎接他。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：“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今天既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来做什么？孩子平安吗？”基哈西问：“家人平安吗？平安吗？”基哈西问：“家人都好吗？家里人平安吗？”夫人说：“平安。”为什么不说明此行的目的？首先，我想夫人看出基哈西并没有信心，想必都熟悉基哈西后来的表现。在随后的一章《列王记下》第5章记载了基哈西服务以利沙的动机不纯。妇人想：“基哈西不是我找的人，我要直接找以利沙，我需要去见他。”他说：“平安。”来看第27节，妇人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妇人冲到神人跟前，抱住他的脚。基哈西一脸的不解，他不仅是以利沙的徒弟，还充当贴身保镖，不知这妇人为何抱住神人的脚？害人的时候不会去抱脚，这代表恳求和敬拜。妇人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：“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”妇人说：“他在对以利沙说话。”妇人说：“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”妇人虽然没有说发生了什么，伊丽莎却听出那孩子一定发生了不测。通过妇人的表情就能看出他的儿子可能不在了。神人说：“耶和华向我隐瞒。”我们来看第29节，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：“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。若遇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，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”请注意故事的细节。夫人从神机得了儿子，正如玛利亚一样，可惜他儿子却死在了田里。请问这个孩子代表谁？
耶稣。
预表耶稣。田地是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撒的种是好的，对吗？”田地是世界，耶稣在田里劳作。妇人见到以利沙，便扑上去抱住他的脚，不松手。主耶稣复活之后，玛利亚也巴不得抱住耶稣的脚敬拜他。主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”我们需要紧紧抓住主。雅各怎么说？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于是伊丽莎对基哈西说：“你先行一步，拿上我的杖。”翻开，请看 四章第二十九节，若遇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，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情况十分紧急，要让孩子复活，事不宜迟。拉撒路的复活非常了不起，其他复活的神迹并没有拖延那么久。有趣的是，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的时候，也有类似的吩咐。请看《路加福音》十章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耶稣为什么不让门徒们在路上问人的安？难道基督徒不该向路人表示友好吗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是带着使命出去的，要专心做工，从这城到那城一路上不要分心，也别去听路人的闲言碎言，免得魔鬼转移你的注意力。神人对基哈西说，别磨蹭。当然，在咱们生活的地区，人们驾车出行，甚至连看都不会看路人一眼，遇到朋友会招一招手，但愿别误解你的手势。现在人们都行色匆匆，早先的乡村生活，人们见了面会停下来寒暄几句，然后再继续赶路或者下田劳作。伊丽莎对基哈西说，不要耽搁，要急速前去。于是基哈西先行一步，但妇人说，三十节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尽管你派仆人去了，但你若不去，我绝不离开。孩子是你承诺给我的，你要救他。神人对基哈西说，你先去。基哈西先行一步，随后伊丽莎跟着妇人去了。书念妇人对神人说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。基哈西先去，并且是急速前往。到了妇人家里，便上了楼，果然孩子冰冷的尸体静静地躺在床上。他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，拿开也没有动静。或许试了两三次，无济于事。于是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，告诉他说，孩子还没有醒过来。他们用哪个词来表达死亡？那时候就用睡代表死。为什么照着伊丽莎的吩咐去做却不起作用？耶稣曾差派门徒们去赶鬼，屡试不爽，而有一次却没有成功。
是的，
他们问主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记在马可福音，耶稣说，非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，属于特殊情况。伊丽莎也没有立刻成功。这是一场严峻的属灵之战。伊丽莎赶往书念，进了屋子，三十二节。伊丽莎来到，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就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。他便祈祷耶和华，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一定不是重重的压了上去，毕竟那孩子还小。经上说，他们口对着口。有一版圣经注释称，伊丽莎要让孩子的肺里充满空气。有时对溺水的人也会做人工呼吸。经上记着说，伊丽莎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既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曾有书念女人为大卫暖身子，多年之后，先知为书念的男孩暖身子，但不起作用。然后他下来，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，他下了楼，走来走去，他在做什么？祷告。伊丽莎或许在想，伊利亚曾让一位寡妇的儿子复活，上帝应许以利亚的灵会加倍的感动以利沙。以利亚曾住在寡妇家， 他也是住在人家的楼上。那妇人也不是以色列人，他的儿子死了，非常相似。以利亚一连祷告了多次，然后寡妇的儿子就复活了。以利亚求雨的祷告有没有立刻蒙垂听？他祷告了几次？一共是七次。伊丽莎学着以利亚的样子，再次伏在孩子身上，边祷告边提说上帝的应许。或许他祷告说：主啊，你岂是我这妇人要生一个儿子，正如亚伯拉罕得了应许之子，如今这孩子死了，请你让他复活，求你彰显大能大力，不要让人讥讽你的名。大意就是这样。他一遍一遍的求，为人代求。与此同时，孩子的妈妈在楼下做什么？她也在祷告。终于孩子复活了，他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。当人犯困的时候会觉得眼皮沉重，喷嚏就不同了。有哪位试着拦截过喷嚏？喷嚏意味着充满活力，想打喷嚏的时候甚至连憋都憋不回去，活力爆满，连打七次喷嚏那一定是生龙活虎。再者，在打喷嚏的时候你能感到呼吸的很深，呼吸也是一个清理的过程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孩子的死因是什么，但七个喷嚏代表他活了，而且生命力十足。耶稣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走七个鬼，见到别人打喷嚏，人们常说长命百岁，因为打喷嚏喷出了细菌，对身体起清洁作用，这是有事实根据的。打喷嚏的同时可以排出有害鼻窦的物质，有可能是花粉或者是细菌。七个喷嚏代表驱除了身上的恶势力，得了主的医治和洁净。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。伊丽莎叫基哈西说：你叫这书念妇人来。于是叫了他来。伊丽莎说：将你儿子抱起来，你放在我床上的儿子是死的，现在活了，领他走吧。妇人就进来。抱走儿子之前他先做了什么？他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，抱起他儿子出去了。妇人先拜了以利沙，然后才抱起儿子出去了。这个故事可挖掘的内容很多，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。要知道，这并不是圣经中最后一次出现书念妇人。几年之后，先知以利沙再次来到了书念。列王记下八章，大家往后翻几章，这里记述的是同一位妇人，她叫什么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书念的妇人。人们常以居住地来称呼别人，例如拿撒勒人耶稣，这女人被称为书念的妇人，不知道她叫什么。我想之所以没有记载她的名字，是因为她有代表意义。列王记下八章第一节，伊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：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，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。圣经还有什么地方记载过饥荒？约瑟的时代也有过七年饥荒，路德的时代也有过饥荒。拿俄米和家眷不得不搬离家乡躲避饥荒。伊丽莎预先通知书念妇人去找个栖身之所，因为饥荒要来了。或许这饥荒是由于以色列人拜偶像所导致的。妇人就起身。以利亚时代也遇到过干旱，那一次的旱灾持续了多久？三年半。伊丽莎时代的饥荒持续了多久？七年，是两个三年半。有趣吧？伊丽莎得到的是双倍，连闹饥荒也不例外，也是双倍。 妇人就起身，照神人的话，带着全家往腓力士地去，住了七年。书念的妇人举家南迁，在腓力士地住了七年。来看第三节，七年完了，那妇人从腓力士地回来，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。为何哀告？因为他离开之后，房产就被邻居霸占了。以色列人歧视迦南人，他们霸占了人家的房屋和农场，而这些乃是富人祖上传下来的产业。那些恶霸认为谁捡到就算谁的，这些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你一走就是好几年，现在甭想再要回来了。只有国王能帮助他。先知问过他，你向王有所求的没有？恰恰在书念妇人上诉的那天，国王来到了以色列的最高法庭。以色列的地方法官负责受理较小的案件，而大案会交给国王直接受理。既然国王来了，各种大案都会递交上来，由国王、法庭以及文士一一审理记录。在休庭期间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来找以色列王。国王说，基哈西，你来给我讲讲以利沙的事迹吧，比如他行过的神迹。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，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基哈西告诉王，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，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。基哈西正在向王解释那孩子复活的经过时，有人来报说，王啊，又一个案子，带上来吧。他是谁？他是个迦南人，书念人。有何冤屈？这时基哈西说，王啊，就是他，还有那孩子，这孩子曾从死里复活，这绝非偶然，上帝的安排多么巧妙。他说，这就是那妇人刚才所讲的从死里复活的，就是他的儿子。恰巧那妇人为房屋田地来哀告王。基哈西说，王啊，我刚才讲的就是这妇人。那母女来到王面前，基哈西负责翻译。妇人说，以利沙的确曾让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妇人述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于是王派了一个太监下令说，你带上士兵随着妇人去，自从他离开本地以来，凡属着妇人的都要还给他，他田地的出产也要还给他。妇人不仅要回了房屋和田地，而且自从妇人离开本地直到今日，也就是这七年间，连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要还给他。显然他这七年没有任何损失。书念妇人为何能得一个儿子？因为他为上帝预备了住处。这些事你们既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了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请思考这妇人的经历，请以利沙住进他家，就是邀请主进入他们的生活中。他们一家因此而得了大福，他们最大的盼着就是能有一个儿子。他得了应许之子，奇迹之子。妇人在圣经中预表什么？
教会。
请基督住在家里，不但是教会，还要请到家里。妇人奇迹般得了一个儿子，后来却临到考验，儿子死了，他便去找神人祈求他，孩子便复活并长大成人。伊丽莎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要有饥荒，却事先通报了这妇人，以便提前准备寻找避难所。为何告诉他？因为有关系，他预表教会。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们预言？他也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向我们说话。我们知道的预言，很多人还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敞开心门说，主啊，请你住进我家。你愿意打开心门吗？
是的。
他虽失去了田产房屋，但他又来求神人，一切又都物归原主。由于他和伊丽莎的关系，国王为他伸冤，出产也归他，但前提条件是，我们要邀请上帝进入自己的生活中，像舒涅妇人接待伊丽莎一样接待耶稣。故事中提到了七年饥荒，七个喷嚏，其实圣经上还有七个从神迹而来的孩子。或许之前听我讲过这些内容，但我今天还是要再讲一遍。经上有七个不育的妇人，后来都生了儿子，这些儿子又都预表基督。撒拉生了谁？以撒，他预表基督吗？
是的。
以撒背着柴来到献祭的地方，甘愿像耶稣一样牺牲，他预表基督。利百加不生育，求告上帝，就生了双胞胎，叫什么？雅各和以扫。雅各成了属灵的长子，他预表基督。雅各是三先祖之一，十二支派从他而出。耶稣也有十二个门徒，雅各预表基督的方面比较多，他带球与上帝角力。拉结也不生育，他拉住雅各说，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几近绝望，求告上帝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什么？约瑟，长子约瑟，他也预表基督。约瑟虽被哥哥们出卖，但他却选择宽恕。约瑟在很多方面预表耶稣。约瑟带血的袍子被盛在父亲面前。还有一个妇人，她的丈夫名叫马挪亚，不生育。他的儿子叫什么？参孙也预表基督，尽管有过错，但他像大卫一样杀死过狮子。最后又舍了自己的性命。参孙被挖眼，被捆绑，而这都是预表基督。参孙像耶稣一样被囚，最后又张开了双臂，被圣灵充满，舍己命而击败上帝的仇敌。而这一切正像是耶稣所做的，对吗？哈拿，他生了撒母耳，撒母耳预表基督，他是先知、祭司，又是士师，度了圣洁的一生，找不到他的过失。只有一次，他以为要高的君王是以利亚，上帝说不要看外貌，然后撒母耳高了大卫，他一生忠于上帝，顺从上帝。另一位就是书念的妇人，他的儿子与父亲在田里收割，却丧了性命。耶稣也曾说他要来进行收割。最后一位记载新约是一对年老的夫妇，无儿无女，后来却生下了谁？施洗约翰，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。他们都预表基督，都邀请上帝进入家中，这也是今天这个故事的核心。舒念妇人为主预备了住处，然后满满的福气临到了他家，儿子复活，一切又都复归于他。这个故事的确是在预表耶稣，能看出来吗？这是圣经中一个极为美妙的故事，但问题是，教会有没有向耶稣敞开？既然这妇人预表教会，书念妇人，他向身边的人做了见证，他的儿子预表基督，这孩子是从神迹得来的，虽然死了，后来却又复活了。耶稣的两次生命也都是奇迹，主耶稣的降生以及他的复活都是奇迹。故事中孩子都经历了，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书念的妇人把主接在了家中，邀请基督进入教会。他要成就大事，赐福我们，因为我们与他建立了关系。开家门请他进来，普通的好客我们都懂，但这远远不够， 必须天天与耶稣交往，增进与他的关系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我也愿意。现如今，小小的掌上智能手机里便藏着大千世界，好在我们有高效的拇指。有了手机，你可以购买日常用品，设置健身计划，看看视频，听听音乐，浏览全球的互联网网页。当然，这并不见得总是好事。今天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所牵涉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和能力，比当年美国宇航局把人送上月球时还要复杂。差点忘了，智能手机还能打电话。不过还有人打电话吗？现今的人际交流，你只要发个简单的短信，或者直接在微信留言。没错，世界上超过25亿人口习惯于通过数字化的手机短信、微信等方式进行联络。据统计，手机传输的数据比网页和电脑游戏传输的总和还多，而这一点在菲律宾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尽管菲律宾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，但该国的短信传输量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作为第12大的人口大国，他们每日发送4亿条短信息，天天如此。哇哦，手指头也真是够累的。尽管菲律宾人发送的信息量最多，但编辑短信最快的记录保持者却来自巴西。这位年轻人名叫马塞尔·菲尔南德斯·菲迪欧，他能用18秒多一点点打出25个非常复杂的单词。哦，我就是打一句我爱你也得18秒，笨手笨脚，只会用一指禅。另外，发短信不受场合限制，即使置身于人群中，若想传递私人信息也可以发起私聊，无论在拥挤嘈杂的地铁或机场都不受影响，不管环境如何混乱都能发信息，只是千万别边开车边发短信。最美好的福音是，任何时候只要疑惑，你可以随时从心里向上帝发送求告的信息。我该报哪所学校，要做什么工作，该找个怎样的姑娘做我的终身伴侣。祷告不必很长，圣经上最短的祷告只有4个字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和上帝联络时，他绝不会抱怨你打字太慢。他知道你要求什么，在你的信息尚未发送前，你还未说 Amen 之前，他就已经听见。你若常常给主发短信问候或求助，便必会蒙主悦纳。为何不赶紧马上联系上帝？